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马拉基书，司徒李牧师主讲。
大主内平安。在这个投影片还没上来哦，开始上来了啊。那么前面这几章呢不在你们的那个讲义上，因为我有两，其实有两个 PowerPoint， 一个就是马拉基书的一个简介，就是这个爱德蒙月这个把它的背景稍微一个介绍。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你们手上的，就是那个马拉基书七问，那个就是把马拉基书就是四章，就是透过七个问题呢一起来看。那非常感谢徐武豪弟兄呢给我这个机会，在弟兄姐妹当中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跟徐弟兄呢其实认识了有二十几年的了在九十年代初就认识然后呢在当中呢就是一直是徐武豪弟兄要把我拉出来从 Halifax， 他说的他从95年开始呢一直就邀请我到多伦多来，每一年都在邀请一直到2007年我才来，就总共他是锲而不舍的就我拒绝了一次他不是死心，两次三次12年终于来终于也神也开路了，因为在过去呢他要我过来的时候，我每一次我说我给他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呢就是说让我先祷告一下那么每一次祷告呢我得到从神得到的答案呢都是 no 直到这个2006年呢那个答案才转成 yes 那这个是题外话了，就不讲这个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有查考神你这话语的时间，我们就恭敬的把底下时间交上这是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做这个带领的工作因为唯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 你一切的真理，就求你自己亲自的把你的话来解开让我们不单是明白圣经里面讲的话，也看见你的话大有能力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恭敬的交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我们先开始呢就是讲马拉基书的一个背景吧。马拉基书呢我看看我这个好像不 work， 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要按个什么东西，可能有人要来替我处理一下那么趁着他正在处理那个 remote 的，应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先试一试那当他在处理这个 remote 的时候呢马拉基书呢我在我预备的内容呢大概可以就是讲谢谢15个小时吧，那么今天呢只有5个小时，所以呢我大概只能就是讲三分之一的内容了两个方法，一个是讲到哪算哪，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每一次都缩短短一点，就是把整个大纲的看一看马拉基书的这个作者呢就是马拉基，因为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了就是神给马拉基这个启示。那马拉基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马拉基就是我的使者，就是神说是我的使者这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名字呢我们也不晓得，可能他的名字就叫马拉基，可能是后来再改一个名叫马拉基的。那写作日期呢大概就是主前425年左右为什么我们说是主前425年呢因为呢我们从这个书卷里面他没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我们看小先知书的时候呢很多先知书或者小先知书呢前面都讲了在某某某做王做犹大王的时候，在谁谁谁做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来做先知了，但马拉基书呢是完全没有这个背景的但是呢我们从它的内容里面呢能够看见，因为它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就是祭司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把一些有残疾的献上又讲到他们这些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把这个前妻给弃了，那从这个背景里面来看的话呢他应该所指着的就应该是这个 在尼西米时代的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估计呢，他大概是在主前425年。那写作的地点呢啊，就是在耶路撒冷了，因为当时讲的圣殿里面的献祭的话呢啊，既然讲的圣殿，那圣殿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他主题的话呢，整个主题其实呢，要是细心看第一段，很就头五节就开宗明义的讲的神的爱的。嗯，这一卷书其实讲的是爱，你说你自己首先看的时候，自己看的时候可能一下子看不出来，但是他宣告神的爱，爱的盟约。那同时候呢，宣告了神的爱的盟约以后呢，就严厉的斥责耶路撒冷他们在宗教上，在信仰上和与神的关系上在与人这个道德上的一些败坏然后呢，在这个败坏里面呢，神就劝勉他们赶快的回转倘若不回转的话呢，神的审判就很快会来到所以呢，这里就讲到神的爱跟这个以色列呢就违背了神的爱。那历史背景刚才稍微已经讲过了，这个马拉基呢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位先知那么不单是在那个圣经的排列，在旧约里面是最后一卷书在实际的也是所有先知里面的最后的一位先知。那在他以后呢，就再没有旧约里面再没有这个著作的先知了。就是说从主后从主前425年一直到了耶稣出生以后，施洗约翰出来，才再有这个先知来宣讲神的话语。所以呢，中间呢隔了有400多年的时间就是我们所称两约之间的时间。那他的名字刚才讲过，他的名字就是我的使者的意思所以呢，到底是不是本来他名字呢不晓得。正如呢，我们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色列、约书亚，这些都不是他本来的名字，对不对？亚伯拉罕本来名字叫什么？叫亚伯兰。以色列本来名字叫什么？叫雅各。约书亚本来名字叫什么？何西亚前面两个可能知道人比较多第三个呢就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民数记13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在书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呢，看见当时情况就是说他们应该是从被掳之地归回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第一章里面呢头一段就讲到他们被掳掠然后呢，以东呢想要重新再建设，但是呢没办法建设，但是以色列呢他们就回来了，那圣殿也建好，他们也恢复了圣殿的这个献祭然后呢，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呢，就应该刚才讲到了，就是应该是在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呢，大概那当我们在看小先知书的时候，就不单是小先知书，其实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吧，从这个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从整个的看先知书的话呢，倘若你对旧约的历史背景不了解的话，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很困惑的感觉到到底他在讲什么东西指什么事情，指什么人每一个先知他在讲预言的时候呢，我稍微就讲讲这个先知吧。先知书里面呢，基本上为什么它会被列在圣经里面？你说圣经当然就圣经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被收集在圣经里面可能很多人没想过这个问题。先知在他们在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什么样的？大部分先知在他们在生之时都是怎么样的？他自己是什么样？他自己受迫害的，受排挤的，对不对？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就讲了，他说责备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们自祖宗杀害了先知，你们来修他们的坟墓。那为什么就是说在他当代的时候，先知受被人迫害甚至被杀害，后人却把他们的坟墓来修他们的坟墓，来修集他们的坟墓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其实呢，先知为什么就是他的为什么会被收纳在圣经里面呢？其中有几个原因的， 那一般来讲就先知的时代都是以色列人可能或者犹太人他们就是离弃神的时候那么先知出来呢来责备他们，那先知责备他们的时候，当然说的一些话他们都不愿意听的，我们中国人也说嘛，忠言逆耳吧，对不对？逆耳吧，所以说他们也不喜欢听，那所以呢对先知们就有迫害。但先知呢当他们责备这些人的时候呢，通常是怎么讲的呢？说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倘若不悔改的话，神有什么什么的审判会临到。那有些审判呢就很快就应验的可能就指着他们当时代的大概五年后十年后或者说二十年三十年后，不会超过五十年就一定会应验的。然后呢不单是这个，先知呢还指到将来的事情，就是这个讲的耶稣再来的事情耶稣第一次来，耶稣将来复活，就是第一次来成就救恩，然后第二次来怎么来建立神的国。所以先知里面的内容呢它包含了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它的预言包含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是预言到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事情。第二个部分呢是预言到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三个呢是预言到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所以呢先知他们所讲的预言里面呢有一部分吧，就是有一大部分是指着他自己的时代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的时候，倘若不晓得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我们就不晓得他讲的这些事情是已经应验了呢，还是指着将来的事情。我们要是对这个背景了解的话呢，读起来就比较容易得多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是对这个马拉基书讲的话呢，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他们是大概是犹太人吧，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掳的时候，这里没写，没写在这个上面的，你们可能在笔记上写写吧。他们是在主前586年就被巴比伦人呢就来攻破耶路撒冷就把以色列国犹大国就整个就灭掉了。那以色列其实被亚述人早就722年的时候就已经灭了到了586年呢，巴比伦人把犹大给灭了。灭了犹大以后呢然后呢巴比伦到了主前大概530年左右吧然后呢这个波斯帝国就兴起，就取代了这个巴比伦帝国然后就让以色列人又回归。回归以后呢他们就在516年呢就把圣殿给建好了然后呢大概又过了差不多80年后就是尼希米跟这个以斯拉的时代。那么尼希米跟以斯拉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历史书里面呢就有一卷书叫尼希米记，对不对？有一卷书叫以斯拉记。那么马拉基呢就是跟这个尼希米跟这个以斯拉呢差不多同时，可能稍微比他们晚一点点就是先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尼希米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做耶路撒冷上省长，就把整个的信仰宗教就是再一次的恢复起来因为你要是记得尼希米记讲的是内容是什么，重建圣城那以斯拉他所记载的呢，以斯拉记记载的呢不是他自己时代的事情，以斯拉记载的是他之前的事情，是讲到那个所罗巴伯的时候约书亚的时候他们重建圣殿的事情以斯拉所记载。以斯拉呢是跟尼希米是同时代的人，但以斯拉所记载的是80年前的事情，100年前的事情。尼希米呢是记载他自己本人的时代的事情。所以呢大概是在主前520年到左右吧，就是重建圣殿的时候。到了主前440年左右的时候呢，是重建圣城的时候这个要把这个时间要介绍一下然后呢尼希米重建圣城，不但重建圣城，而且呢把整个的信仰生活重新再建立起来。然后呢他又回到波斯去王宫里面去当官去了当官一段时间呢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的整个的生活道德又败坏了又败坏以后呢尼希米 又再回来，又从波斯又再回来。那这个都记在尼希米记的，又再回来以后呢，又再一次的就是复兴啊，他们的这个把他们的宗教啊、信仰啊各方面的规矩呢，重新再重整一次。那就是这一次呢，就是这个马拉基当先知的时候啊，第二次改革的时候。好了，那所以呢，这个就不看。那马拉基书的大纲的话呢，主要呢有几个吧，就是说我因为总共就有四章书。四章书里面呢，一开始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的拣选了，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啊，这个呢，在你这份呢就会更详细的讲了。我现在只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大纲，然后呢，讲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以后呢，跟着就讲就责备以色列人的罪了，就讲的啊祭司的罪啊，讲到他们百姓与外族通婚的罪啊，跟着就宣告了，就是说神的使者快要来到。啊，然后呢，就在当中呢，再一次就责备他们，劝勉他们要回转。回转的话呢，啊，然后呢，就讲到神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怎么的情况。那整个的整个的大纲吧，特别你手上有的那份啊，就是按照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字啊，这个字呢总共出现了有七次。那这卷书呢很特别的，它都是用一个问题跟回答的这个方式。那问题跟回答方式呢，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啊，总共出现了七次，就在何事上，在什么事情上。那这个字就是啊，在这里呢就讲了，在圣经里面可以写起啊，就是第一章第二节啊，你神说我曾爱你，以色列人就问神了，你在何事上爱我呢？啊，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了啊，你们就是藐视我，他们就问了，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呢？所以就这个字在原文圣经里面呢，总共出现了有七次。那中文呢，只把它翻译了有五次，把它翻译出来。那另外有两次呢，没有照着原文这样翻译出来的。另外那两次呢，就是第三章第七节跟第三章十三节。那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七个问题，七次的问题呢，就分成你们手上的那个讲义了，就马拉基书的七问啊，有七个问题，就根据啊这七个问题啊，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讲了一番话，他说我爱你，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对神的就是嘴硬啊悖逆啊，他就跟神说，神你说你爱我，你怎么爱我了？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了？啊，你说我得罪你，我怎么得罪你了？反正就是神说一句话，他总有话回的啊。那所以呢，这七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看的，到神呢，你的爱在哪里？我们到底在什么事上藐视了你的名字？我们在什么事上被约了？啊，神呢，你的公义何在？啊，我们什么叫回转？神希望你们要回转，那么我们怎么叫回转？在何事上回转？我们挺好的，为什么要回转？啊，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了神你的东西呢？啊，然后呢，第七个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顶撞了神你呢？那所以总共有七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用啊，就是会比较细细的来看这七个问题啊。好的，那么我想这个呢，我就不再看了，我们就另外一个 PowerPoint 吧，就是。开始进入这个正文啊，那因为呢总共就给我大概是五个小时啊，所以呢我就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给你们发问问题啊，你们呢可以抓紧休息时间可以问问题啊。好，我们一开始呢先把这一段念念啊，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啊，先把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念吧，就在这个也打在PowerPoint上面了，一起念啊。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 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说我爱你们，然后以色列人对神就一个回应，就是说，神呢，你到底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你怎么爱我们呢？然后呢，神就给他一个回答了，你看以扫啊，他的山里荒凉啊，他要重建，但是却没办法重建，我就算建了，我也拆毁。你觉得神这个答案满意不满意？倘若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问神啊，你怎么爱我了？然后神就这样回答你，你满意吗？你觉得满意吗？这个答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好像是好像没回答你的问题哈。那其实呢，我就刚才就说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倘若要不了解这个特别先知书它的历史背景的话啊，我们读起来就觉得他给了答案，我的问题更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是了解它的历史背景的话呢，其实到底神在这里讲了什么？那第一个，我们先讲，神说我诚爱你们，对不对？什么叫诚爱你们？诚爱你们的话，是不是就说过去爱你，现在不爱你了？那绝对不是的。这个诚爱你们的话，这个字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其实呢，也在这个希，就是在这个新约里面，希腊文里面呢，也中文也曾经这样翻译过的另外一段的，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就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诚的中文把这个诚，因为它这个原文字是一个过去式，所以呢，中文呢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翻曾经。那其实这个字呢，并曾经的话呢，有些时候呢会给人一个很容易误解的。为什么误解呢？就是表示好像曾经，就我过去做了，我现在可能不再是这样了。我曾经做过，我现在可能不再做了。但是圣经里面呢，这两个不管是这个希伯来旧约里面也好，或是新约希腊文里也好，他所表明的并不是说我过去做过现在不做了，乃是说我过去做了就一直没改变。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从以前就已经在这样做了，一直到现在，而且呢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那这个是这个诚的意思啊，因为呢就是圣经里面就因为神一切本性一切的丰盛的就有形有体的啊，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其实神一切的东西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以弗所书吧，就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已经放在基督耶稣里面了啊，然后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后呢啊，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我们在要在基督耶稣里，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一切的丰盛啊。以前呢，我不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受到这样的，因为看报看杂志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现在都在网上看了啊。以前呢，这个手机啊，这个什么东西还不流行的时候呢，啊，有一个就卖杂志的一个公司，它叫什么Publisher Clearing House 的，它每一年呢，它就是来推这个杂志的时候，都把很多不同的出版社的杂志。啊，他就是他来代卖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个信封啊，就是里面的有很多不同杂志给你选，选的时候呢，他鼓励你要买他杂志，是怎么鼓励你呢？啊，他就说我们已经有好像是100万一个 million 已经存在银行里面了，啊，然后呢，只要你买，你就有机会中奖，啊，所以这个意思呢，他说我这个钱已经存在银行的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钱呢不会拿出来的，这个钱呢一定会有人能够拿得到的。那圣经里面呢，这个诚也是这个意思，就是神已经把他所有一切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面了，他不会再收回来的。那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拿到。 啊，所以呢，这个澄清的话意思呢，就神说，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爱你们。那到底神怎么爱以色列呢？我们来看看啊。第一呢，先看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什么样。第一个就是从最早最起初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在生命记里面呢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那其实不要说在旷野，他们其实在那个埃及为奴的时候，对不对？神就已经差遣这个摩西把他带出来，然后在旷野里面呢，虽然他们多次多次的来背叛神，但是呢，神还是不断的透过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来引导他们。那然后呢，神就对他们说了，在生命记呢，生命记呢，其实就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已经40年后了啊，快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了。神就对他们说，他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那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啊，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他说并不是你们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神拣选你并不是因为你们特别有什么特别，乃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因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用大能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那在这里呢，就讲到神为什么特别怜悯你们，特别拣选你们，就是因为神曾经向亚伯拉罕立个约啊，你的后裔，你的子孙，我要看顾他们，我要保守他们啊。神是个圣经里面讲的，神是一个什么呀？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的时候呢，所以呢，他说虽然你们不像话，虽然你们多次的背叛，但是我还是爱你们，我还是来带领你们，我还是来拯救你们啊。所以呢，神就说，我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爱你们的。那不单是从一开始爱你们，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啊，他问神啊，你说你爱我们，到底怎么爱我们？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是我们讲的是主前400多年的时候，对不对？425年，当时以色列人是什么呀？他们是受这个波斯人统治，他们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人犹大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人给灭了。然后呢，犹大国南方的犹大国呢，在主前586年呢，也被巴比伦人所灭了。然后呢，从那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就是什么，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直受外邦人的统治啊，被外邦人所压制啊。他们首先是亚述人，跟着是巴比伦人，跟着是波斯人。那现在呢，是波斯人的统治的时代。他们就说，神呢，你要爱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被国家会被灭，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被掳掠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被波斯人在辖管？那其实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个国家被灭，犹大国被灭，也是因为什么啊？固然是因为他们的罪，也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所爱的就怎么样，他必管教啊。在历代志下里面呢，就讲了，他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对不对？神因为爱惜他的民和他的居所，那所以呢，从早起来呢，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啊。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那其实呢，神其实是在怎么样，他说我因为爱惜你们，所以我才让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啊。在这个何西雅书里面，这个也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他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了啊，就从埃及把他招出来。那结果呢，先知约法招呼他们，他们就约法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来烧香。那我其实在干什么？我教导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啊，用棒臂来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绳索持绳爱索来牵引他们啊，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那这里的句子讲到呢，就他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就好像一个妈妈带着小孩一样 啊，有些时候呢，小孩在过马路的时候，做妈妈的、做父母的会怎么样？抓紧他的手，对不对？抓紧他的手呢，那小孩子有些小孩子呢，就特别就是不喜欢这些人，他总是要甩的啊。他越要甩呢，你就要怎么样？越抓得紧，对不对？特别过马路的时候，他越要甩，你就越抓得紧啊。他就觉得你不爱我了，你怎么就抓着我这样紧？一点自由都不给我。啊，其实正是父母正是为什么？正是因为爱他，所以就把他抓得越紧，对不对？啊，在这里呢，神也是对以色列人讲，其实我是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你们，啊，我用棒臂来抱着你们，啊，因为这个地方你自己走不过去，啊，我要抱着你们你才能走过去，我必须抓紧你们，你们才能走过去，啊，但是呢，你们却怨声载道啊，有些小孩子就甚至呢，啊，他还发脾气啊，还在哭，大哭大闹。这个妈妈，你有没有看过啊？有些时候，在这个停车场上啊，这个一些的 shopping mall， 一些shopping mall 超市前面的停车场，有些妈妈拉着小孩就跟一直拉着他，小孩一直在后面就一直又哭又闹的，看过这样的图画没有？啊，自己做过这个事情没有？自己都做过啊，那其实呢，当然当时妈妈也生气，但是还是抓紧他的，生气归生气，但是还是因为爱他，不爱他的话就什么，就放手了，对不对？不爱他就放手了。所以呢，以色列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啊，倘若你爱我，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其实就是神就是说，正是因为爱你，所以你们才会遭遇这个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些时候遭遇一些事情。好像我们就说，神啊，你为什么我们既然信你了，是你儿女了，为什么我还会遭遇这些事情啊？圣经里面其实说，正是神所爱的，他要什么？他要管教，对不对？那不单是说他曾经透过管教来显明他的爱，而且呢，他现在你就看你现在的情况，其实是神在爱你的，你只不过呢，你没有数算神的恩典罢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主前444年就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我们就来数算一下，他们被掳以后一直到马拉基，大概500多年到400多年，这150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神一直对他们有恩典，因为特别对比以东的话，因为以东同样的也在差不多犹大被灭的时候，以东也是被巴比伦人所灭了。神就说，你看以东他们的地还是荒凉，对不对？他们要想要重建，但是呢重建不起来。但你看你们自己，第一，你们人回来了没回来？回来了，而且回来的是怎么回来的？是靠你们本事回来的？不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怎么说，当时候波斯王古列起来了，神就激动他的心，对不对？然后这古列呢就容许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不但让他们回去，还怎么样？他们说还把以前巴比伦人所掳掠的金银各样的财物可以带回去。诶，那这个事就比较稀奇了，对不对？他放人回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不但是把人放回去了，甚至把以前巴比伦人抢了你们的金银各样的圣殿里面的各样的贵重的物件，那全部可以带回去。那不但是这样，回去后他们就重建这个圣殿，对不对？所罗巴伯就带领这个百姓重建圣殿。结果呢，开始重建圣殿动了工，大概两年左右把这个地基给建好了，然后就怎么样？当时候呢，那些周围的其他的外邦人啊，在这个他们叫河西，就是河西的，就是现其实也是现在也是这个 West Bank， 就是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情况啊。河西的那批人就怎么样，就起来反对，对不对？就拦阻他们， 就一直告他们。那结果呢，他们把这个地圣殿的根基建好了，建好了以后就怎么样，就不能再建了，就放下来了。一耽搁，耽搁了多少年？耽搁了大概有18年之久，耽搁了十几年。耽搁了十几年以后呢，一直等到这个马拉基前面的两卷啊，就是哈该书跟这个撒加利亚书，一直到这个是所罗巴伯时代的先知啊，哈该跟这个撒加利亚，他们两个是同时代的啊。当时呢，哈该是个年老的人，然后呢，撒加利亚是个年轻人。这两位先知出来，再一次来鼓励以色列人：你们，你看你的圣殿已经荒凉了十几年了，根基建好了，但是把它撂在那就不继续了。现在我们要起来重建。啊，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害怕，都因为一直被告啊，他要是再重建的话怎么办？但是这两位先知不断的鼓励他们啊，终于呢，所罗巴伯又再一次来重建这圣殿了。那结果又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河西的人当然不满意了，又在告他们了。结果再告他们的时候呢，这一次呢，换了一个，就波斯王已经换了。是一个大力乌王做王了。这个大力乌王呢还很特别，你要是这个记载着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到第六章的，在第六章里面就讲到大力乌做王的时候呢，他们这个重新又再来建这个圣殿，然后重新建圣殿的时候呢啊，当然又上高于大力乌了。大力乌王呢就下令了，就查一查到底以前有没有命令啊，波斯王，结果呢就查到在波斯王古列的时候曾经下令说这些以色列人呢是可以回去的。我们可以很快的翻一翻啊，以斯拉记第六章的。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者说古列王元年呢曾经降旨呢耶路撒冷的可以重建这个圣殿啊，建个殿呢要多高多宽，怎么怎么样，怎么建。那在这里呢，你就看见了大力乌这个事情呢很特别的是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古列的这个颁布这个命令并没有放在巴比伦城，也没有放在苏珊城。那苏珊是波斯的首都，巴比伦是以前巴比伦的首都，都没有放在这些大城里面。找到一个小城，找到一个叫在马代省亚马他城里面找到了古列的曾经颁布过这个命令啊，你就看见了他找这个，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好，你哦，我来找，找不着，对不起，他这找不着，到那找，啊，苏珊找不着，巴比伦城找不着，各处在找，竟然把它找出来了。那第一个小地方的小事情，他就花这样多精力，这个大力乌就比较不简单，对不对？不但是这样，而且呢，找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大力乌还是生气了，他说这个古列元年就已经下令你要你们建，为什么建了都20年了还没建出来？他赶快建，那不但是要他们赶快建，还叫他什么？在第八节看看啊，第六章第八节，以斯拉记，他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么行，就从河西的款项当中基数的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啊！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来祈祷。诶，他这里说了，不单是说允许他们建，还叫他们赶快建，不单是赶快建，还有说所有经费 从王的府库里面拨款公费，不但是说建这个殿拨款公费，而且呢连以他们的先祭司说要献祭，要用什么牛什么羊，用多少的东西，全部开公费。神就对就想想了，就是说以色列人，你说神在什么地方爱你，你自己要建这个殿，国家还给拨款给你建，不但是建殿是国家拨款建的，圣城的重建也是什么呀？我们来看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当时候呢，耶路撒冷呢也是好像遭受，因为耶路撒冷城墙就殿建起来，但城墙被拆毁，一直没重修的啊，所以呢当时经常受到周围的人呢的这个扰害啊，然后呢这个消息呢传到尼希米，当时尼希米呢在这个波斯王宫里面当酒政啊，那酒政呢这个官呢说官大嘛也不大，但是呢却是王的亲信，为什么呢？酒政是干什么的？酒政就是说王要吃什么东西，酒政为他尝尝，保证这个王不会被人下毒，所以呢酒政一定是王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对不对？酒政尝过来跟王说这个没事，这个可以吃，王就放心吃的，所以他这个一定是王很信任的一个人啊。结果呢当他听见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抢掠，城门被烧啊，他心里面就忧愁，在有一次在服侍王的时候就脸带愁容了，对不对？神王就问他了，你为什么脸带愁容？你生病了？你刚才吃的东西是不是特别肚子疼啊什么的事情啊？因为你要是脸带愁容的话，可能你吃的不好，那么这个东西我就不能碰的啊。尼希米就说，不是，跟这个没关系，是因为我祖宗坟墓所在的城遭遇这些事情。王就问他，你想怎么样？他说你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重修，修好以后我再回来。王就让他回去了，不但是王让他回去，然后呢在第七节里面呢就讲了，我又对王说，王若是喜欢的话，求王赐给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啊，不但是经过，一直到犹大，又赐给我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王就准了。那在这里呢就是，诶，重建圣城的材料从哪来的？也是从波斯王的园林里面直接就拿材料的。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好像都遭遇不同的一些的拦阻，但是正是这些拦阻显出神的恩典，对不对？没有这个拦阻的话，自己就花钱就建了，自己花钱可能建的也就是怎么讲，刚一个从这个波斯回来的人啊，生活的条件都没改善，你就算真的重建吧，也顶多就是一个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就把它建起来，对不对？啊，现在说不是，神说透过这个波斯王，一个是大利乌，一个是亚达学西，他你就用国家的钱把它建的尽量建的好。那你相比以东，你看看以东怎么样？他们一直想要重建，建有没有建起来？建不起来啊！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荒废的一个地方啊！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荒废的地方。不但是这样，不但是说过去爱你，就算你在遭灾的时候，神其实也是在爱你， 然后你再回来以后，其实更显明神的爱。不但这样，而且呢，将来，而且神的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改的。神的爱是一个永恒的爱。他你们必第五节里面就讲，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的恩典不单是在你们身上，甚至也不是单是在以色列地，也不是单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我的恩典要怎么样，要临到以色列的境外，以色列境外也要，我的名也要怎么样，被尊为大，对不对？那就说呢，以色列人呢，他本来其实从一开始他们被召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已经跟以色列人立约，给了以色列人一个使命啊。这个在出埃及记19章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啊，当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这个西乃的旷野，那神就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了，他说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以色列民不但是神把他拣选来了，拣选来了以后要做什么，做一个第六节讲的是什么，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国度？就整个以色列民都要做祭司的，本来不是单是利未人当祭司，不是单是亚伦的子孙当祭司的，本来是整个以色列民都要当祭司的。那以色列民要当祭司的话，那么祭司的工作是干什么的？献祭啊。我们等一下第二章里面会告诉我们祭司的工作干什么的。那祭司的他的工作呢，其实是一个中保，一个桥梁，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他要在神面前，他要代表人。所以当那些人要来祷告，要来献祭的时候，要怎么样，要透过祭司来做这个事情啊。祭司，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呢就讲了，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对不对？他是个祭司。那他呢就怎么样，他在圣殿里面烧香祷告的时候，众百姓就在干什么，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众百姓就在外面来祷告，对不对？祭司呢，他一个人在那个圣所里面，他就代表这个百姓，把百姓祷告就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呢，他在神面前他来代表人。那么在人面前呢，他是代表神的啊。所以呢，在第二章，我们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就讲了，他祭司的嘴里面呢当有神的律法的，人要从祭司的嘴里面呢能够寻求神的真道的，他口中的话是代表神在说话的。所以祭司呢，他的工作就是说，他是在人与神之间的做一个桥梁，他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那倘若整个以色列都是祭司的话，整个以色列民都是祭司的话，那么他代表谁呢？嗯，他就要代表什么？全地的人了，对不对？第五节里面就讲嘛，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以色列人从一开始神选召他们的时候，在旷野选召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责任的。他说你们现在选你们出来了，你做一个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干什么的？你们要把全地的人，这些外邦人，把他带来归我的。你要在他们面前来宣讲我的话，你要在我面前来替他们来祷告。新约里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也讲到，这我们都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对不对？我们都有什么，君尊祭司的位分。我们有君尊祭司的位分的话，我们要干什么的？ 打开那段圣经来看看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有个责任呢，我们既然是作为君尊的祭司的话，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干什么？要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做祭司的要传扬神的话的，宣扬神的美德的，对不对？这祭司的责任。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全地上应该要传扬神的真理，带领地上的万族来归向神的，这是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啊。结果我们发现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履行这个使命？没有，他们就把自己看，你看我们是选民，你们是外邦人，我们大家保持距离，是不是？所以说错了，不错，你是选民，但你做选民，我是给你们有一个责任的，你的责任就是在他们当中来传扬我的道，要把他们带领到我面前来。那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个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呢，就讲了，那你们必定会亲眼看见，也必定会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就是说神在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头五节里面，第五节里面还讲了，不单是我过去爱你了，不单是我现在还在爱你，而且你还能看见我要恢复你以前从一开始我委托给你们的责任。虽然你们丢弃了，但是我还会怎么样？我还会再使用你们，对不对？你们还要在外邦人当中为我做见证。你们而且不单是这样，你们还要看见，你们要亲眼看见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他会被尊伟大。好的，我们看看我的时间要抓紧了。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其实呢，神的爱是怎么样呢？神的爱是一个永远的爱啊。在耶利米书里面呢，就有这样一段，耶利米书第31章，当时候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呢，他们快要被掳了，巴比伦人要把耶路撒冷城给攻破，要掳掠他们了。那时候呢，神就透过耶利米就说了，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啊，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啊。神就说，你看你们现在面对好像很大的苦难，对不对？而且将要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打击，因为巴比伦人要来了，他们要把这个城给灭了，把城给毁了，圣殿都拆毁了，然后你的人百姓要被掳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还是透过耶利米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并不是没有爱你，我还是爱你的，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呢，我以慈爱来吸引你。跟着他就宣告了啊，将来的事情了，以色列的民呢，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定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你现在好像哀哭，好像是在苦难里面，但是你还要必定会怎么样？再一次欢乐了，神要再一次施恩的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为万国中为首的来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那不但是他们，还有什么呀？还有同着他们来的，对不对？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有瘸子，有孕妇，有产妇啊，他们要乘着大棒而来啊，他甚至外邦人要跟着一起来。那其实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其实呢啊，有些时候以色列人遭遇，特别在耶利米书，以色列人遭遇这个很大，他们的历史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苦难吧，就是巴比伦人灭了犹大，把城给破了，把里面的人 很多给杀了，然后又把他们当中很多被的人就掳走了，对不对？但是呢，当遭遇这样大的苦难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特别描写这个事情所发生的那个情况的啊，是哪一卷书？耶利米哀歌，对不对？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就讲了这个城过去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荣华，现在呢啊，他的老的小的孕妇婴孩死在路上，怎么样？死在路旁，怎么怎么样？都是很悲惨的，所以叫耶利米哀歌，对不对？但是这个哀歌里面呢，正正在耶利米哀歌有五章，正正中央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就第三章里面呢，中间呢，第三章呢啊，二十节前后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我没放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就是想到哪讲到哪啊。从这个十九节开始吧，那一段，到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的时候，就在我里面而忧闷。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哎，你看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我心里面开始有指望。为什么有指望呢？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我们还有人剩下，其实是因为神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那每早晨的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然后呢，跟着下来那两句呢就很特别了。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应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那在这里呢，这就讲到，从人来看，好像以色列的历史就到此终止了，对不对？因为从大卫做王，或者从他们进入迦南地士师时代有450年，然后呢，大概到了这个公元前大概1000年左右吧，大卫做王。大卫做王，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犹大被灭，主前586年，中间就是说他们住在这个迦南地上大概不到1000年的时间啊。从人看来呢，他们被灭的时候就是他们整个历史要句号的时候了，对不对？国家就完结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呢，先知耶利米呢讲了一句话，他人在少年负恶原是好的。那他对历史的看法很不一样啊，他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句号，这个绝对不是以色列历史的终结，这个只不过是什么，少年的时候负恶。少年的时候，当然少年的时候你怎么讲，就是说奋斗的时候艰苦一点比较好，对不对？你到老来了才来受这个打击呢，你就爬不起来了。但你在少年负恶原是好的，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神其实在锻炼你，在操练你，对不对？年轻人背点重的东西，拉点重的东西，锻炼一下，他这原是好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不晓得啊，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或者对历史的看法，这个观念能不能够好像耶利米一样，好像圣经里面一样，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个苦难了，一个打击了，好像哎呀爬不起来了。神啊，为什么？那耶利米说，哎，这个只不过是起步阶段的一个小事情，正在起步的是一个小挫折，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啊，不单是从这个旧约历史，我们从这个新约里面的应用。那其实呢，神对我们也是怎么样， 也是有起初的爱，对不对？他的爱是其实从起初就开始了。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耶稣神的救恩就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神从一开始就预备这个救恩。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神的救恩是什么时候预备的？是在创世以前，创立世界以前，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的。所以呢，神的救恩呢，并不是在人犯罪以后的一个补救的方法。很多时候呢，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圣经里面最早提到神的救恩的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了，然后呢在第十五十六节里面呢就预言到什么呀，女人的后裔啊，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她要就是胜过蛇，对不对啊？就预言到将来基督。到二十一节里面呢又讲到当时候呢人犯罪呢用无花果叶来遮盖自己，遮盖不了，神就用一个动物的皮来遮盖他，遮盖他这个动物的皮呢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而死，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那其实呢不单是在第三章人犯罪以后，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将来有拯救的方法，就是在人犯罪以前神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他怎么造男造女的？这个女人什么出来的？是亚当的身体破开，对不对？神破开亚当的身体，从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然后又再合上。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次流血，对不对？是打开的，是身体破开，然后拿出这个肋骨来，然后造了这个女人。造了这个女人以后呢，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要称他为夏娃啊。然后呢24节里面呢，第二章24节里面就讲，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对不对？那这句话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0节里面呢又再引用一次了。你打开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章那里怎么说？他直接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对不对？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然后他后面还加了一句话，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谁来说的？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来说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就透过造男造女就已经启示了将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怎么出来的？是基督的身体破碎，教会才能出来的。因为基督流血了才有教会的，基督不流血没有教会的，对不对？女人怎么出来的？他亚当身体也破开，他流血了才有女人出来的。所以这个在人犯罪以前，这个是人犯罪前还是人犯罪后所发生的事情？犯罪前，神在人犯罪前已经透过造男造女启示了将来神的救恩是透过什么方法来做的。那这不是我讲的话，这是保罗讲的话，对不对？明白没有？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的爱是什么？是从起初就爱我们的，都还没造世界以前就已经有爱我，就爱我们了。不但是这样，而且呢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他管教的爱，对不对？可能我们这个经历还是挺多的，是吧？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讲了。神就讲的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的，倘若不爱的话就不，倘若不管教的话就不是他儿子了。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晓得别人小孩是不能打不能骂的，是吧？自己小孩是可以管的，别人小孩我们不管的。不但是这样，神其实呢也有什么，每一天 我们其实也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神的爱当中。倘若没有的话，我们每天可能我们都有很多人都有能够讲出很多见证，对不对？甚至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的见证，什么见证呢？你看他们怎么回归，他们怎么建圣殿，他们怎么建圣城，有很多时候莫名其妙的神就给他有丰富的预备，丰富的供应。这个不是靠自己能力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那同样的在罗马书里面就讲了，他我们现在就算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我们有些时候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不晓得怎么祷告，那圣灵都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然后呢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那预先知道的又招他来，招他来了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又要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他的计划，他要做成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还有什么说的呢？那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在这里讲，就我们每一天呢 是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倘若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很喜欢戴德生讲的一句话，戴德生讲了好几句话啊，其中有一句话呢，就是说，他说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never lack God's supply， 就是说，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的话，就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这个呢是他自己一生在中国宣教的一生的体验。倘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的工作，那么神的恩典、神的供应呢是源源不绝的。那同样的，我们现在所每一天所经历的，可能有时候有困难，可能时候有时候有磨难啊，神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他有管教，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有些困难、一些磨难呢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可能不一定是管教，不一定是我们犯了什么错神在管教我，乃是呢透过那个困难一个拦阻，反而呢神更大的恩典赐下来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建圣殿没拦阻的话，就没有后来那个大力物王说从王的库里面随便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对不对？要是没有这个困难的话，也没有尼西米求亚打血系王，亚打血系王就说好，园林里面的王的府库里面的你随便拿，没有这个事情的。正是因为有前面好像有个拦阻了，然后呢神的恩典呢就更显明了。好了，我们就很快。那所以呢，神对我们的爱呢也是什么呀，也是一个不改变的爱，对不对？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一个永恒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个不改变的爱。在这个希伯来书13章6节里面讲了，那耶稣基督是什么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爱我们，约翰福音13章里面讲了，他爱我们就怎么样，爱我们到底的。所以呢，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晓得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啊，我说我们不是我们抓着神的手，是神抓着我们。在约翰福音10章里面就讲，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的，没有人能够，倘若是我们抓着神的手的话，我们会软弱，对不对？软弱了，抓不牢了，然后就掉下来了。平常的时候可能小孩子抓着你的手走路可以，过马路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你抓着他的手的，不是他抓着你的手的，对不对？明白这个道理吗？神是抓着我们的手的。那另外呢，所以呢在这里呢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了，以扫跟雅各的分别。以扫的山岭还是荒凉，地也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被拆毁，虽然要重建荒废之处，但是也必定会再次被拆毁。但是以色列人呢，却神却恩待他们，对不对？ 神却施恩给他们，他们呢要称为罪恶之境，他们要称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那你们呢却要怎么样，就神再一次要建立你们啊，以致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境外都会被人尊崇啊。所以呢，雅各虽然犯罪了，但是而且被掳掠了，但是他们还能归回，还能重建。那同样的，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啊，我们有时候也会软弱，也会犯罪啊，但是我们自己呢啊，就是在这里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回转的啊。一个呢，就是每一可能很多教会的每个月有圣餐啊，圣餐的时候呢，圣经讲我们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啊，受审的时候哪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的啊，就我们跟世人是有分别的啊，就我们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分辨跟受审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呢，其实来到神面前，特别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分辨自己，要来自己来审判自己。就我们倘若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定要赦免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来审判自己，我求圣灵查验我们，我们有罪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神就赦免了。但是倘若我们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没有自己审判自己的话，那么就怎么样，那神就来审判我们。你不审判你自己吗？那么神，我来审判你，你做错了赶快就跟神认错好了，神就好了，这个事情就过了。你做错了不认错，神就说神要把你的错给指出来了，对不对啊？神要来审判你。但是就算神在审判你的时候呢，也跟什么，也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人是要定罪的，你的审判呢乃是被惩罚而已，罚过了也就过了。但世人呢是被定罪，英文的是翻译这个字是 condemn， 因为他们啊将会就是说无得赦免了，对不对？好，我想呢就讲了五节啊，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啊，因为我们总共有四段时间呢，所以呢我就把它分成就是八个部分啊，因为有七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加上我们前面那个 introduction， 就两个部分解决了啊。所以现在呢，你们有十分钟自由时间，要去卫生间的去卫生间喝水的喝水，有问题的现在可以提问。11:30呢，正式就准点开始。讲一讲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以扫跟这个雅各的这个问题。因为呢这个问题呢，特别是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有时候很困扰的。那么因为呢在这里呢，我们有些时候就会问了，到底神公平不公平了啊。把双子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做出来，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呼召人的主。就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呢定义的，也不在乎呢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常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想呢，很多人呢读到这个第十四节保罗所说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然后他就给一个最后 给了一句话，断乎没有。但是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就觉得到底神公平不公平呢？你看双子还没生下来，他就已经讲了，善恶也没做出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后来呢，还说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恶的。难道神不公平吗？神到底公平不公平？凭良心说啊，圣经这样说，我就说，所以单看表面的话，我们会感觉好像神不太公平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圣经，我就说你不但是看圣经，你还要了解它的背后的那个历史背景。背后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是在创世纪里面讲的，对不对？上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讲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说这两个小孩还没生下来就讲这个话了。然后呢，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恶的，这个是什么时候讲的啊？刚才念完的啊，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里面的一句话，对不对？记得没有？再回去看看马拉基书第一章。是的嘛，对不对？这里呢就讲了这两句话呢，一句是在旧约的最开始创世纪就讲了，第二句话呢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讲的。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善恶没做出来，对不对？但是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善恶做出来没做出来，什么都写明出来了。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先看第一段啊，就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有什么问题没有？绝对没问题的。难道神不公平吗？绝对没有的。因为大的服侍小的这句话讲出来呢，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的。从哪两个角度呢？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历史背景了，后来果然以扫一直在，就是说以东一直在这个被以色列人压着，对不对？以扫一直被雅各给压着，对不对？这个大的很无奈的来服侍小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呢，在新约里面呢讲得很清楚的，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吧，耶稣对门徒怎么说？他谁要当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为首的就要来服侍众人，对不对？外邦人有臣宰，有君王来管理他们，但你们当中不是这样的。然后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里面还讲了，所以呢，人子来的是什么呀？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为赎价，作为众人的赎价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大的服侍小的，倘若你甘心情愿的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在家里面是父母服侍小孩呢，还是小孩服侍父母？都是大的服侍小的，对不对？你要是有两个小孩，哥哥跟妹妹或者姐姐跟弟弟也好，一起上学了，你跟大的说还是跟小说，你多照顾着哥哥啊，多照顾着姐姐啊，还是反过来你多照顾着你弟弟，多照顾你妹妹，对不对？都是大的服侍小的。那所以大的服侍小的这个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倘若你甘心情愿去做的话，这其实是应当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的， 大的服侍小的，这是应当的。这善恶没做出来，神就预告了大的服侍小的没问题，这个绝对。倘若以扫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是一个追求神的人，顺从神的人，他也甘心情愿的来照顾弟弟，这个也是大的服侍小的，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从历史看见呢，他绝对不是甘心情愿的，对不对？他一来他不重视神的事情，他不重视他长子的名分，他对对很多神的事情就是不像雅各，雅各一直都是盼望的。那不但是说他两兄弟在生的时候是这样，以后一直也都是这样。甚至呢，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最短的一卷书，俄巴底亚书，就讲到以东的，就讲到以东人呢，一直以来呢是伙同这个外邦人一直来欺压这个以色列人的。那当以色列人遭敌人掳掠的时候呢，以东人呢不单是没有去救助他们，而且是落井下石，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俄巴底亚书的就一章的俄巴底亚书里面就讲这个事情。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马拉基的时候呢，善恶完全显明出来了。就是说，神给以东人，或者神给他们一直有机会，但是以东人呢是一直没有来归回，一直是背叛，一直背叛，一直背叛。到最后呢，神对以东人就说：“好了，你既然一直背叛的话，那么神愿意给你，你也领受不到了。你的结果最后就是这样。那然后呢，保罗呢在罗马书就问了：那么难道神不公平吗？那绝对没有不公平的，断乎没有的，对不对？明白这句话，为什么保罗说断乎没有？懂了没有？同意不同意？现在啊，这也不是，但是口服啊，我希望你也心服啊。